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小姑，然后变成一个小姑奶奶。可以告诉她，不到几天，我已经很靠近，很靠近60岁了。从前我看60岁都是一个老头，我们说发家老翁，但是现在自己好快，好快，好接近，好接近60岁了。但是回头一看，都是主的恩典。如果我不信主的话呢，可能回头一看都是遗憾。但是信主之后，主的恩典，这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感谢主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来朝拜他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圣诞已经过了3天了，所以在圣诞过了3天还讲耶稣降生的事，好像有点过时。但是其实啊，没有过时，因为那个博士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很多解经家都告诉我们，是在耶稣出生之后起码40天到50天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就因为路加福音记载告诉我们，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他们就依照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就是利未记12章里面的要求，在孩子生下来之后的40天就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为他行一个奉献礼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说满月之后啊，孩子啊，是犹太人是40天啊，就要行一个奉献的礼。然后，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博士来朝拜耶稣之后，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没有念下去，这是2章13到14节，告诉我们他们为了逃避那个希律的迫害，所以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所以很明显，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想过耶路撒冷所以是耶稣出生之后的40天之后。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来耶路撒冷为耶稣行那个奉献礼的时候，圣经的要求，就是旧约圣经的要求，就是有钱的人要奉献一头牛，而这是一头羊，没有钱的人也可以就奉献一个飞鸟就是也可以。所以圣经没有要求一定要奉献很多的钱，没有钱了就奉献一个飞鸟就可以了。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是奉献一个飞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家是很穷。而且我们知道博士如果已经来过了，他们献出的黄金就可以买一头牛了。所以很明显，在行那个奉献礼的时候，博士还没有来，黄金还没有收到所以呢在这里讲博士来瞧也是还是没有过时的一件事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有几处的地方我们平常看可能没有留意，我们就愿意在今天在这段经文里边看看几个教训。第一个方面，我想弟兄姊妹要看到的，就是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一句话，就是说学无前后，大者为先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时间念书不要紧，你念的书水平有多高不要紧，你达到那个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圣经在这里讲的博士我们中间也有好几个不是哪一回哪一个学位的哪一回事，就是说一个博学知识的意思，就是学问很高的意思。他们是什么人呢？自古以来呢，有很多不同的猜想，不同的答案。根据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第1章第2章，就是看到有同一个字就是，但是他们用旧约的文字，但是同一个字根的一个字，就是形容在那个时代的观察天象的一些 人，就是今天的天文学家啊，一些人。同时呢，因为早期的天文学家啊，他们也同时兼任了一些占卜的一些事，就是讲解预言的一些事，预兆啊，能够解释一个预兆的一些人啊，所以呢，他们也是一些受社会尊重的一些人。有一个古代的解经家，他看得出，他说这个博士这个字呢，就曾经被古代一些文献被形容为波斯的一些贵族啊，波斯里边的一些贵族，波斯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国家。诗篇72:10，以赛亚书49:7，被认为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些旧约的经文，提到了将来君王要在基督的面前下拜。当然我们知道了，今天真的君王就是在耶稣下拜，好像英国的英女王他也是跪在耶稣的面前祷告，但是这是耶稣死了之后的事。在耶稣生平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那一个君王在他的面前下拜，只有这三个人啊。所以呢，有些人猜想这三个人其实是一个小王帝，是一个可能小地区的一个王帝，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些形容说三王来朝啊的一个意思啊。为什么说三个人呢？有时候说三个博士啊，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几个啊，但是因为他们现场的礼物，一个黄金、乳香、末药啊，是三样，可能就是有三个人每人奉献一样啊，所以呢，就通常现在都是说有三个啊，但是不能够确定。无论如何，这三个人呢，他们的身份是很特殊的，是应该是不平常的人物。我们如何看那个希律王？他要不想那个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诞生的两个消息传扬才开去，所以呢，当这三个人来或者几个人来到要传扬开去的时候，他应该把他们杀掉才对嘛。但是他没有对付他们，可能也是因为这三个人有屠俗的身份，所以连希律王也不敢去对付他。至于他们来自东方他们是东方来的几个博士，有人说是来自巴比伦有人说是来自波斯，有人更加说是我们中国人，是中国人呢来到西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星出现了，在西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翻译，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的星星起来了不是挂在天上，就是突然间星起来了他们看见了。根据他们天文的了解，他们解释预兆的一些经历，他们知道不平凡，一定有不平凡的事发生了有一个王要降临了。至于他们为什么知道是犹太地方的王呢？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知识很丰富他们是博学之士嘛所以连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也知道有一个弥赛亚要来了。或者他们有一些朋友是犹太人，告诉他们我们等了很多年了之前的先知马拉基已经有400年了，神没有讲话，但是呢我们知道弥赛亚快来了。可能他们有这些资料，所以呢他们就离开本地，长途经过沙漠，经过旷野的地方，到了犹太地，就是要看看这个君王，就是要拜一拜这个君王。结果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他们在耶稣出生之后40天之后，最起码是40天之后，因为耶稣已经行过那个奉献礼了，之后他们才来到找到耶稣。相反的，我们看看，这是那些没有学问， 大概也不懂文字，没有文化的牧羊人，他们因为相信天使的给他们的启示，凭着单纯的一个信心，在冬天晚上他们就看到耶稣了。这一个给我们什么的功课呢？博士和牧人啊，给我们看到什么的功课了？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智慧人、有文化的人、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学问去寻找神，花了很多时间，结果很靠近了，但是还差一点点。就好像那些博士到了犹太的地方，仍然不知道去哪里找，还是需要找一些人，最后一些文士、知识家从圣经里面告诉他，在伯利恒你就找到了。所以他们还是最后一关还是靠住圣经来找到耶稣。但是牧羊人他们因为相信天使给他们的启示，他们相信天使给他们的感动，他们找就找到耶稣了，而且更早了就享受到见到耶稣基督的快乐。美国的第一个女的宇航员叫Shelley Wright， 她很聪明，她至少念书很好，她就得到西岸哈佛，就是史丹福大学的物理学的博士。然后在1978年，她就加入美国宇航处，就成为宇航员。1983年，她就坐那个太空穿梭机，就升空成为历史上边第三个女的宇航员能够升空的，头两个都是苏联人所以呢，她是美国第一个女的宇航员能够升空的。莎莉的那个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至少呢就把两个女儿她有两个女儿，结果莎莉是小的就把他们带在耶稣基督里。但是那个大的女儿呢，她就去念神学，做了一个传道人。那些记者呢发现这个事实之后呢，再来访问她，就说恭喜你你的女儿成为美国第一个女的宇航员升上太空的但是我们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是念神学的，去做了传道人为什么这么奇怪呢？一个就是站在科学的尖端，一个呢就好像很反科学的，就是念神学。你两个女儿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那个妈妈就说，这个很容易理解。她说我的小女儿，她是透过科学去寻找上帝，但是她辛辛苦苦找到之后，她就发觉到她的侄子已经坐在上帝的脚下，向她微笑，嘿嘿，你过来。她说没有冲突，一个呢就是从科学去找到了，一个呢从神学去找，比他找到更加好。那这一句话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知道，最单纯的人可能是最先找到神恩典的人。我买了一套的光碟DVD， 是叫十字架，那是和神州的一个姊妹卓就是远志明牧师他的机构寄卓的一个DVD。 其中呢有一段就是介绍中国的家庭教会在共产政权之下发展的经过，就讲到中国的景内，特别在农村，成千上万的家庭教会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原来是大多数是一般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基督徒，他们受了感动，要传扬这个福音。结果呢，他们造成了那些知识分子、念过神学、 有博士学位的传教士，基督徒还不能够做到的事，就是把福音传到最偏远的地方去。我们就看到博士牧人其实学无先后，大者为先。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像哪个博士多一点，还是像哪个牧羊人多一点呢？如果你是博士，我恭喜你，因为你们最后也会找到这个主，也能够好像博士一样啊，献上你的礼物。但是如果你是更像的像牧羊人，我更恭喜你，因为你因为信心尝到那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尝到的主里面的喜乐。但是如果你是有牧羊人性质的博士，或者你是有博士水平的牧羊人，我最恭喜你，因为你两样都得到了。但愿我们在2015年，我们能够更充分的更了解这个福音，得到主里边的喜乐。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当人咀嚼神的主权，要争取留住自己的主权的时候，最后还是徒劳无功，而且呢做了很多叫人后悔的一些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希律王，他听到博士传出有犹太人的王要降生的时候，圣经就形容他心里不安，就连耶路撒冷他统治的人民也是合成的人也不安。为什么这一件事呢？有这个不安呢？原来呢，当时希律是名正言顺的犹太人的王，虽然呢他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因为要做犹太人的王了，所以呢他就花了很多钱呢，请了很多人呢，做了很多研究，就要证明他的祖先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后代结果就很难讲了，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有请了一些人研究，他说哦，他是有犹太人的血统。他的祖父做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长也是很高的一个官。他的父亲更厉害，他就因为懂得拉拢那个当权的人就做到犹太地的巡抚。巡抚呢和省长有什么分别呢？就好像中国的省的党委书记吧所以呢有时候比省长还要好像权力大一点。希律呢本来被封为加利利的省长，但是后来因为他在罗马城生活长大所以认识了一些权贵其中一个呢后来呢成为罗马的王，和他一同长大的成为罗马皇帝，所以呢就给他更高的一个头衔，就是犹太人的王给他一个诸侯的一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其实没有什么实权的因为那个实权还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就是当地的省长巡抚这些手中。但是希律呢他运用他的手段，运用他的聪明，他的欲望，就一个一个把对方杀掉。后来他要保护自己的王位，他曾经杀掉自己原配的妻子，然后杀掉他的岳母，然后他杀掉他自己两个亲生下来的自己的儿子，这就叫保全，就是害怕人要拿他的位分。他经历了很多罗马帝国的政权的改变因为那个提魁他的那个罗马的皇帝后来就失权了但是呢他凭他的眼光，他的手段， 他就看出哪一个将来要做王的，他就靠那一边，好像风吹他就到哪边，风吹他就到这边，结果他成功了，所以没有倒下去。无论朝廷换什么皇帝，他都没有倒下去。但是犹太人不喜欢他，反叛，因为犹太人说这个是外邦人，是假的犹太人，但是却被他一次一次的平定压下去。所以希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了许多政治的风险都没有倒下去，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很有历练的一个人，很多疑，很暴躁，他的手段很凶，只要觉得自己的王位受到什么的威胁，他就不是用武力，就是要杀人啊，压下去。就是为什么他听到犹太人的王要生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安。耶路撒冷的人民啊，他就知道他不安的时候做出很恐怖的事，所以合成也不安，这是这个原因。有一个传福音用的我们的小册子叫属灵的四个定律，就是你听过属灵的四个定律没有？里边呢就有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呢里边有两个椅子，就是大家坐，现在坐的椅子。第一个椅子呢，就两个椅子就代表我们的主权，我们生命里边的主权。第一个椅子呢，就自己坐上去，就是我自己是自己的老板，我就坐在我的生命里边，谁也不能够管我。结果呢，那个图画呢，就我们看到有人生的很多环节，好像工作啊、学业啊、恋爱啊、婚姻啊、人际的关系啊，就零零乱乱的就在他的周围里边，就是因为自己坐上去了。但是另外一个图画呢，就是我们让耶稣站在那个椅子上边，然后就看到人生里边的很多的环节，我们的学业啊、工作啊、时间分配啊、人际关系啊、恋爱啊、婚姻啊，就整齐齐的就在那个人的周围排列。所以我们就看到，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就是往往是我们的信仰的那个水平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地方。希律不明白，他也很明显不肯把他的主权交出来，因为他不明白耶稣来不是要拿走他的自由，拿走他的王位，耶稣的根本没有兴趣拿走他的王位，耶稣来是要得到人的心，然后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后他甚至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边。希律不明白，就好像以后的很多政客都不明白，所以这个迫害基督徒，就以为基督教就要把他的那个权要拿走，同样的。但是希律他要保护自己的王权，达到耶稣，他就变成了打空气。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放火烧天徒劳无功，就是你不喜欢这个天对你不好，我放火烧了你，结果呢是徒劳无功，结果呢就是抵挡创造主。不错，他有权柄杀掉那个伯利恒四围的四周的两岁以下的婴儿，赏因此呢就要杀掉那个新生王。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做这件事里边不到两个月，大概是两个月之内他就死去了，他说生病就死去了。结果他那个随意可以杀人的那个权柄成为后来神审判他 肯定是后来神审判他的另外一个罪状。在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查理曼大帝啊，沙里曼啊、哦，这个名字很厉害，沙里曼。他是主后第八个世纪的人。当时呢，我们如果懂欧洲历史的，念过欧洲历史的，我们都知道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啊，在那是外族入侵之后的灭亡了。留下来只有东方的一个东罗马帝国，在希腊，今天的希腊大概的地方就是片面保安啊。但是东罗马帝国已经无力去管西方了，所以西方呢就变成了群雄割据的一个局面。但是后来出了一个查理曼大帝，他是法国的皇帝，法国的那个时候国家的形成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稳定了西欧的一个政治的局面，而且呢他也信了基督教，所以呢他就扶立了当时的在罗马意大利的罗马的教皇的地位然后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地位慢慢的就巩固起来。这个查理曼大帝他临死之前呢，他就吩咐人说，你要安葬我的时候要为我戴上我的皇冠，皇冠不传给其他人的，要还在戴在我的头上，代表我的权利。然后但是呢，请把一本圣经放在我的胸前，把我的手放在这个圣经里边，打开它，那代表我保卫真道啊，让上帝来报答我。很多年后了，有人真是把他的棺木打开，然后发觉到真的那个骸骨还是带住这个王冠，但是果然有一个打开的圣经在他的胸前，那手那个变成白骨的手指住一个福音书的一段经文，就是他自己挑的，这是耶稣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查理曼后来学到的西律从前学不到，他要保存自己的权利，他费了很多的功夫，结果了他不能够保留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咀嚼神的主权，我们要独立，我们往往也是发展很多功夫，但是徒劳无功，发了很多的代价。但愿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比那个西律王更聪明一点。然后第三个，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教训，这是初信的人甚至是慕道的朋友，很多时候对那个属灵的事比那个信主很久的人包括我在内还要兴奋，很奇怪。当时那个东方的博士怀着兴奋的心情跨过沙漠，越过旷野，来到犹太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始终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不了解圣经，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在前进。到了犹太地那么大，那里找到那个基督了。从圣经的记录来看，他们看到那个星就是在他们原居地那个星显现，大概一段时间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星从东方一直把他们引到犹太地，不是的。如果你小心看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等一阵才告诉大家，他们呢那个出现了星，一阵子就不见了，但是他们还是凭住自己的天文的知识，凭住自己的业程，他们一路的凭住信心一路的跑过来。然后到了哪里也 也不知道怎么再前进了。但是他们问对了人，他们去找哪个地的王，可能他们自己也是王的身份，贵族的身份，所以他们就能够受到接见。然后那个希律王就问他的祭司长和文士，那么基督在哪里呢？这文士就告诉他们在伯利恒。然后呢，几个博士到第九节，现在我把答案告诉他大家了。到了第九节，他们去那个伯利恒的时候，第九节说，忽然哪个星在出现了。如果你在英文的版本，哪个星 reappeared， 突然间在出现了。所以呢，哪个星出现了一阵子就不见了。博士就凭住信心，凭住他们的月程，他们去那个西方去找的。然后靠近的时候，哪个星再出现了，就把他们带到那个孩子的地方，然后他们进了房子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耶稣出生已经一段时间了，就是耶稣已经在一个房子里面了，不是在马槽里边了。反过来我们看看那个祭司长文士，是犹太人里边最受尊重的，最了解圣经的，他们最知道弥赛亚要来的，他们的人。所以呢，当博士问他们的时候，或者希律王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不用查，翻开圣经立刻就可以回答，是伯利恒吧，早就知道了。但是他们没有兴奋呢，没有好像那些博士一样的那个付了什么代价就要来看看耶稣啊。从他们没有一个人跟住博士去伯利恒，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圣经只是告诉他们理论上的伯利恒，但是不会是这件事吧，我也不会跟你去了。其实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不远，如果他们有心，有几个奇妙的人来了，他们就应该跟住去看看吧，没有任何人跟住去。所以呢，看得出这一般所谓在耶和华里面很久的人，很熟圣经的人，对圣经滚瓜烂熟的一般人，但是对圣经里面的应许毫不兴奋，毫无盼望，对耶稣基督的来临毫无准备。反而是那些作为外邦人的博士，被写为看不起的牧羊人，他们对于基督的来临的表现，他们很兴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怎么教训呢？就是今天我们信主的，特别是信主很久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会不会犯上同一个毛病呢？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希律的反应也不是很好，可能更差，但是希律还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啊。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办呢？祭司长和文士虽然没有伤害人，没有杀命令，又杀婴孩，这是希律的行动，但是他们懒惰的一个表现还是叫人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看过这段圣经，看到这几个功课，但愿我们在来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更加的努力，凭住我们的兴奋对主的一个盼望，我们愿意更用功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中间信主很久的，包括我们不要停顿，不要懒惰，不要落后，不要像文士一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